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在耶稣基督的名里欢迎你们来参加读出恩典的主日敬拜活动。我也想欢迎那些在我们的网站上听录音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欢迎你来加入我们的施工。除了主日敬拜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和服饰。即使是在线上，我们也可以成为你温暖的家。我喜欢在讲道前先讲一个见证。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人呢，他是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大家知道斯皮尔伯格是谁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可能知道他导演过的一些电影。他导演过的电影有哪些呢？有《侏罗纪公园》、《辛德勒名单》、《营救大兵莱恩》、AI、《一级玩家》、《林肯》、《少数派报告》、《间谍桥》等等等等啊，很多很多的电影。有一些影迷可能看过他成名的一些比较老的作品，比如说《大白鲨》、《E.T.》、《印第安纳琼斯三部曲》等等。斯皮尔伯格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啊，他是犹太人，也是神的孩子。他妈妈开了一家餐馆，而且呢还在音乐会上演奏钢琴。他爸爸是一个设计计算机的工程师。今天我们设计计算机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工作，但是在那个时候，40年代末50年代初，那是最尖端的工程学课题。要知道，我们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是1950年才制造出来，所以他父母的条件都非常好，工作都非常好。斯皮尔伯格呢，从小家境优厚，小时候他有很多很多的选择，而他选择了什么呢？他选择了拍电影。在12岁那年，他就拍摄了一部9分钟的电影，叫《最后一场枪战》。13岁那年呢，他让同班同学做演员，拍了一部40分钟的战争片。获得了亚利桑那州的电影奖。还在上高中的时候，斯皮尔伯格已经拍摄了接近20部影片，所有的影片都是他爸爸出钱拍的。斯皮尔伯格走向电影导演的道路看起来好像是一帆风顺的，但是突然平地起惊雷。在他上高中期间，他的父母离婚了，他被判给了父亲，可是祸不单行，他爸爸很快又丢了工作。爸爸为了找工作呢，就带着他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我们知道加利福尼亚州有什么？有好莱坞，是不是？所以生活上发生的这些动荡也影响了他的学业。斯皮尔伯格没能考上他理想中的南加州大学，只好上了次一等的加州大学长岛分校。这是他人生的最低点之一。圣经说神会如鹰搅动巢窝。他会把你从舒适的巢窝中赶出来，逼你去飞，但他同时也会在雏鹰以上两翅伸展，接取雏鹰，飞在两翼之上。他会把你背起来。神把斯皮尔伯格从亚利桑那州那个舒适的环境里面搬出来，自有他的计划和美意。斯皮尔伯格上大学的地方离好莱坞非常近，他只要有钱就会买票。去参观好莱坞的环球影城，那个时候的环球影城呢，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一个游乐场，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好莱坞拍大片的地方。神给了他一次机遇，让他遇到了一位环球影城的高管，斯皮尔伯格就聊起了自己之前拍摄的电影，高管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了好奇心，他给了斯皮尔伯格一张可以用3天的门票，就是3天可以随便进环球影城。而且呢，介绍他去一个电影棚，去观摩当时最高端的电影拍摄技术。到了第4天，斯皮尔伯格还是像往常一样去环球影城，他的票已经过期了，但是门卫对他已经很熟了，所以门卫呢问都没问就让他进去。就这样，斯皮尔伯格连续几个月每天进出环球影城，影城的人还以为他是新来的实习生，他做了很多打杂的工作。认识了很多人，就这样，神又给了斯皮尔伯格一个新的机会。有一位导演推荐他去拍了一个26分钟的爱情短片，叫《安培林》。这是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第一部在电影院上映的影片。这个短片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获得了亚特兰大电影节的大奖，还获得了凤凰城银幕奖等等啊，好几个奖项。斯皮尔伯格呢也很喜欢这部电影，后来他自己开的这个制片公司， 他把名字就取成安培林，就是这部电影的名字。他拍了这部电影之后，环球影城的副总裁叫希德尼·申伯格，非常欣赏斯皮尔伯格的这部处女作，跟他签了一份7年的导演合同。斯皮尔伯格的导演生涯其实也并不是从此以后就一帆风顺了，在之后的11年里，他失败过，也失业过，他自己花自己的钱凑钱拍过电影。但是神与他同在，他总是能找到机会从摔倒的地方爬起来。1975年，他得到了拍摄电影《大白鲨》的机会。这本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电影，是一个小成本的恐怖片。但是斯皮尔伯格在拍摄手法上进行了很多的尝试，因为这些拍摄手法太新了，太创新了，他还不知道怎么保证拍摄过程的安全，所以他有一次差点自己淹死。另外一次差点被汽艇撞飞，但是呢，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创新让这一部没有太多情节的电影变得引人入胜、扣人心弦。这个电影一下子夺得了3项奥斯卡奖，还破了全美的票房纪录。当时已经成名了30年的恐怖片大师叫埃尔弗雷德·希制格啊，Hitchcock，可能很多人知道 Hitchcock，盛赞斯皮尔伯格。说他是我们中第一个不被银幕的边框限制的人。斯皮尔伯格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本身就能拍成一部电影。但是我想聚焦在他高中时期的这段挫折的经历上。在这之前，他是人人羡慕的富二代、高富帅、少年天才。但是这样的人生阅历不足以支撑他拍出像安培林这样感情真挚细腻的电影作品。而他父母的离婚，不但把他从亚利桑那州搬到了1000公里之外的好莱坞附近，方便他得到很多的机会。这次父母离异的体验，更让他能够亲身体验到人生的酸甜苦辣，让他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神会搅动你的巢窝，让你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但神也同时会把你背在两翼之上，给你机会，给你梦想。给你成功，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神精心思考过的，都是神允许发生。这是为什么？你所经历的一切都不会白费，你所经历的一切都不会白费，因为神知道你在下一个人生阶段需要什么，他知道要怎么样去培养你，怎么样去造就你，就像造就斯皮尔伯格一样。请大家跟我一起说：我经历的一切都不会白费。
我经历的一切都不会白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啊，叫你经历的一切都不会白费。如果是在线下，我会请弟兄姐妹们站起来，以表示我们对神的话语的尊重。在线上呢，我们不方便这样做，所以就请弟兄姐妹们把手举起来，完全敞开你的心扉，让圣灵借着经文。在这一刻触摸你的心，我今天要讲两处经文啊，一处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的《申命记》32章11节，耶和华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伸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另一处呢是《出埃及记》第3章1到6节，那时候。摩西正在牧放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摩西在干什么？摩西是一位信心的伟人，但是呢，他在这个经文里，他在帮别人放羊。摩西是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将要带领200多万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摩西是旧约中最重要的先知，以色列人公认远远超过爱因斯坦的最有影响力的犹太人。他曾经给人铲过羊屎，所以圣经说不要藐视这微不足道的日子。那时候，摩西正在牧放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有一次，他把羊群领到旷野的尽头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丛里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稣哈。摩西观看，看见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就说：“ 说我要到那边去看看，看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什么烧不掉呢？耶和华见摩西要到那边去观看，他是先看到了摩西到那边去观看，然后神就从荆棘丛中呼叫他，说：“摩西，摩西。”摩西说：“我在这里。”耶和华说：“不可过到这里来，要把你脚上的鞋脱掉，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又活又真的神，愿你的灵降在这里。我感谢你要在今天行的神迹，感谢你要在今天彰显的荣耀。求你赶走所有黑暗势力的搅扰，无论是通缩还是通胀，还是焦虑、恐惧、沮丧、恶人、贫穷、疾病。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这一切都已经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中烟消云散了。我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得胜，撒旦在战斗，一切黑暗势力在退去，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上的更大。请在今天所有来听讲道的弟兄姐妹们的生活中，施展你大能的手。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我们先来讲讲鹰，
阿
鹰
门，
是被神分别为圣的动物，
阿门，阿
你知
门，
道吗？雄鹰是天之骄子，是强大的猛禽。当我们说雄鹰的时候，我们说的并不是鹰的性别，而是鹰的雄壮。鹰就是这么的与众不同。雄鹰张开双翼，从一端到另一端，足足有2.8米宽。它的视力超越其他一切的鸟类，即使是在黑暗之中，它都能看到几公里之外的猎物。鹰在高空中做爱，没错啊，但是你们最好不要去模仿。鹰做爱的时候，雄鹰和雌鹰凌空飞翔，然后把翅膀裹在一起，从几千米的高空螺旋而下。我认为神这样设计，是为了让他们不去跟幼鸟苟合。幼鸟，大家听过罗刹海市，那幼鸟不知道它其实是鸡。你要想跟鹰为伍。你就要攀升到一定的高度，不是有翅膀就能跟鹰交朋友。你必须有某种心境、某种态度、某种身体结构、某种塑造、某种眼界、某种敏锐的洞察力，这样才能赢得进入鹰的圈子的资格。也就是说，你自己也得是一只雄鹰，因为鹰翱翔在其他的鸟类飞不到的高度，鹰可以做到其他鸟类做不到的事情。不光是他的体格与众不同，他训练自己的孩子的方法也独树一帜。其他的鸟在哪儿做窝？它们在地上做窝，在树上做窝，在房檐上做窝，而鹰则是在高耸入云的峭壁上做窝。雏鹰一生下来就壮志凌云，它们一睁眼就已经在云端了，所以它们从小就不肯屈身俯就。它们的妈妈在它们出生前很久。就开始采集树枝和木棍，放到悬崖之巅，为它们做窝。雏鹰没办法挑选自己的窝，就像我们没办法挑选自己的父母。我们可以挑选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工作，但是我没有办法挑选我们的家人。我们从小受到他们的影响，受到家人、邻居、亲戚、朋友，乃至我们出生的时代的影响。而这一切综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窝。我们的窝。影响着我们的思考方法、看问题的角度、固有的观念，影响着我们对外部的刺激，包括愤怒、恐惧、忧虑的反应。所以，在你结婚之前，你一定要去看看他的窝是什么样。你看了他的窝，才知道他说“我爱你”的时候，究竟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跟麻雀不一样，鹰用1米长、2米长。甚至3、4米长的树枝做窝，但它摆放的方式非常的精妙，没有一根树枝是向着窝里面支棱，所有的树枝都是向着外面支棱，让雏鹰可以在一个舒服的地方，一个可以保护它的地方，一个高耸入云的地方出生。雏鹰的整个世界就是这个窝。小时候， 窝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邻居、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学校，这就是我们的世界的全部。其他的一切，外面的一切，我们都是从窝的缝隙里看到。对与错，正义和邪恶，高和低，我们都是在窝的缝隙中分辨的。所以，不同的人看到的虽然是同一个世界，但是对他的看法却会大相径庭，因为我们是透过不同的窝去看世界的。你明白我想告诉你什么？雏鹰一孵出来，妈妈就飞走了，它出去猎食，把吃的带回窝。雏鹰就在窝里吃饭，在窝里睡觉，在窝里成长。这个窝是神赐给它的恩典。但是如果他在里面待得太久，反而会变成一种诅咒。今天在社会上，有一些成年人还是住在窝里，他们即使白天去上班了，晚上还是回到他们童年长大的时候的生活环境。有些年轻人一直待在父母的家里，变成了啃老族；有些人本来应该有很好的婚姻，但是他们在生活中各自按照自己的旧的习惯去行为。他们为了一点小事去争吵，因为他们小时候在窝里经常看到自己的父母争吵，所以神说：“我带领你的时候会像鹰一样搅动巢穴，因为你已经成长到你的窝对你来说实在太小了，它已经在限制你的发展的地步。如果你自己还不赶快飞出来，我会搅动你的巢窝。”亲爱的弟兄姐妹，太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不愿意从窝里出来，因为窝是你唯一熟悉的环境。哎呀，真舒服呀！我不需要努力变得更好，我不需要更新自己就能被所有的人接受，我不需要到处去找食吃，我挺好的，我非常好，我已经有了一套适应这个环境的体系。虽然这个环境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太小了。在窝里真舒服，但是那个把窝做得很舒服的妈妈，用她建造这个窝的喙，用她建造这个窝的翅膀，去搅动这个窝。本来那些冲外面支棱的树枝，现在开始冲着窝里面支棱。哎呀，这窝怎么没有以前舒服了呢？哎呦哎呦，你别戳我呀！我想跟一些生活被搅动的弟兄姐妹说话。你是不是觉得本来很舒服、很惬意、很美好、很轻松的环境，突然一下子被搅动？突然，那些本来冲着外面、本来是用来防止野兽攻击你的树枝，转回头来，再扎你的屁股。哎呦，哎呦，别扎我，别扎我！雏鹰不能再舒舒服服地坐着，因为有树枝在戳它的屁股。亲爱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你有没有发现，那过去给你挡风、给你喂食的地方，已经装不下神要在你生命中成就的一切？有一天你会发现，那创造了生养你的窝的神，会亲自来搅动这个窝。雏鹰要被强制搬迁了，从那些很舒服的借口中搬迁，那些借口让你不用成就更大。不用见识更广，不用成长更多，不用成为新造的人，但神会来搅动你的巢窝。哥林多前书说：“我们若仔细省察自己，就不会受审判。如果雏鹰自己就张开翅膀从窝里飞出去，它妈妈就用不着搅动巢窝。但总有一些顽固的雏鹰，它们不愿意改变，不愿意成长。”不愿意探索，不愿意思考，不愿意成为神创造他们要成为的样子，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套生存的体系，而这套体系是按照窝的环境设计。神今天要来对这样的雏鹰说话，那些因为爸爸对女人发火，自己也对女人发火的雏鹰，那些妈妈花钱没数，自己就花钱没数的雏鹰，那些告诉自己我现在就挺好的了。因为有人喂我的雏鹰，约伯说：“我以为 我会在我的窝里安然离世。他说，我的窝太舒服，太惬意了。我有老婆孩子，我有很多财产，我有很好的工作，我有佣人伺候我。我以为我就会这样在窝里安然离世。你是否曾经生活在一些环境里，你觉得永远不需要改变，但突然之间神跑过来搅动你的窝？我就是这样。有一段时间，神不断地跟我说话。他说：“你的文化、你的视角、你挣的工资、你得到的喂养，跟我要在你的生命中成就的相比，实在是太少了。但我在 CEO 的位置上待得太舒服了，我把这个位置当做是我的窝。有没有人知道神要跟你说什么呢？请跟我一起说：我被搅动的心潮澎湃。”
我
被
搅
搅
动
的
的
心
心
潮
潮
澎
澎
湃，
心潮澎湃。
阿门。过去
阿
还
门。
行的东西，现在看着不怎么行了。我看问题的角度跟过去不一样了，我的理想跟过去不一样了。我本来很满足，我本来就想一直这么过日子，但突然之间，一切都被搅动了，我的内心被搅动了。我不满足于现在的生活，我想要做点什么。我想要成为点什么，我想要成就点什么，我不知道我的生活怎么了。有人在祷告，主啊，我的生活到底怎么了？神让我来告诉你，他在搅动你的巢窝。耶稣的门徒想要跟随耶稣，看耶稣行使神迹，看耶稣传道解惑。耶稣说：“等一下，在你跟随我之前，我要让你明白，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如果你跟随我，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已经被搅动过，我不能待在世人待的地方。我的窝在天上，我已经离开了我的窝。跟随神意味着你也要离开你的窝。请跟我一起说：我要改变，
我要
我
改
要
变，
改变，
我要改变，
我要改变，
阿门。
我要
改
变，
我
要改变，
阿门。你不
阿
能
门。
听了今天的讲道还不愿意改变，你不能得到这教导还不愿意成为新造的人，你不能跟随这话语与这位神同行，服侍这位耶稣，却停在你出发的地方。跟我一起说，我不能待在我出发的地方。
我不
不
能
能
待
待
在
在
我
我
出
不能
发
待在我出发
的
的
地
地
方，
方，
不能待在我出
发
的地
地
方，
方，
鹰已经开始搅动巢窝了，我被搅动的心潮澎湃。谢谢你妈妈，但是我想要的比你建造的更多。谢谢你爸爸，但我想要的比你留给我的更多。有什么东西在呼召我？有什么东西在打动我？有什么东西在引领我？有什么东西在搅动我？每一次我想坐下来，满足于小于神创造我成为的样子，就会有东西戳我的屁股，说：“站起来，再试一次，站起来，再试一次。”鹰开始搅动巢窝，一切都开始摇晃。你发现原来在窝外面还有其他人，他们的想法和概念也很有道理。问题是，你有没有足够强大的翅膀，让你在窝外面飞翔？我不知道我在对谁说话，但是神说，你要扩大你的营帐，坚固你的心，挪开那些绊住你的树枝。跟我一起大声说，我得离开这个地方。
我得
我得
离
离
开
开
这
我的
个
地
地
方，
方，
这
这
个
个
地
地
方，
方，
阿门。我得离开这个地方，我得弄明白做别人的丈夫是怎么回事，我得弄明白做妈妈有什么责任，我得弄明白怎么做好生意，怎么管理好企业，我得发展，我得进入下一个层次。而我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不能一直给自己编织借口，就好像我应该一辈子待在这儿一样。我知道，神不是让我停留在这里，神只是让我从这里开始。我说的未必是一个地理的地方，我说的可能是一种思想状态，我说的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我说的可能是一个工作，一次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你以为是魔鬼在背后捅你，但其实是鹰在搅动巢窝。好让你不会一心就想着在你的窝里 安然离世。神把你的品格，你的翅膀造得这么大，不是为了让你窝在这么狭小的地方。你小的时候窝是一个恩典，可现在你的翅膀已经搭在窝的外面，曾经是保护的，现在变成了笼子。你不能为了留在神根本就没有预期你会待这么久的地方而把自己变得慵懒，失去进取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要把你带进一个新的机会之前，你首先得到的不是一个新的房子，不是一个新的工作，而是一个更新了的心意。你会看着你的窝说，哎呦，这地方好像挺破的，我之前怎么没觉得这地方破呢？看看外面的蓝天白云多么壮丽，我却坐在这个地方，躺在我的借口里，错过神要给我的广阔天空。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但我却坐在这里，让生命从我身边就这么流过。这就是为什么我有这么多麻烦，因为这地方太小了，现在我在里面待着一点都不舒服，我得跳出去，我得找条路出去。可能看起来我的动作不那么优雅，但是我得想办法跳出去。有没有人想要从现在限制你的空间里跳出去，从现在阻挡你的树枝中间钻出去？我得出去，我得出去。跟我一起说，我要从我的窝里出来。
我要从我的窝里出来。
我要从我的窝里出来。
我要改变我跟人说话的方式，我要改变我看问题的角度，我要改变我的不良习惯，我的不安全感，我的出轨，我的胆怯。我不能让我的过去锁住我的未来，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我要大声告诉这个世界，我要出来了。也许我会被刮倒，也许我会被绊倒，也许我会被讥笑，但是我要出来了。也许我得折断几根树枝，但是我要出来了，我再讲给你们中的谁听呢？你说什么？你想让我回到窝里去？你说我忘本了，忘了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本来就在尽力忘掉，我忘的还不够，我再尽一切能力忘掉，我用我知道的一切方法脱去旧我，穿上新我，在神的旨意里面得胜。弟兄姐妹们，请你们帮我一起赞美他。鹰把窝圈在悬崖上，是为了让雏鹰出来之后没有地方再做一个新的窝，因为它一出来就站在了峭壁的边上。我不知道我在向谁讲道，但是你不能在得救的半道上再盖一个新窝，因为你就站在生命中重大突破的边上。这就是为什么你感到有点眩晕，这就是为什么你感觉有点恐慌，因为你走出了窝，发现自己站在峭壁的边上，你不知道怎么向前走，但你绝不能回去。我们一起大声说，我不能回去。
我不能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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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回去。
绝不回去。
不能回去。
我知道的太多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躺平了，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想问题了，不能再找回从前的那种感觉了。啊，主啊，我呼上我的翅膀，我不知道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待在窝里，我没办法把它完全伸开。神说他要把你放到一个可以展开你的双翅的地方，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你给我让一点地方，我要展开我的翅膀。神要搅动你的环境，让你离开你的舒适区，让你从沙发上站起来，从床上爬起来，把你放到他的旨意和命定里，让你可以施展你自己都不知道的自己拥有的天赋，开始伸展翅膀，发现自己原来会飞，自己原来是展翅高飞的鹰，让你有机会响应他的呼召，张开你的潜力，凌驾于你所处的逆境之上。因为神创造你的时候本来就把你创造成了一只在高空翱翔的鹰，请跟我一起说， 我是一只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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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只鹰。
摩西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因为神曾经把摩西放到一个非常舒服的环境里，很难找到更舒服的地方。当所有其他的以色列人在烈日下汗流浃背做苦工的时候，摩西的仆人在给他扇扇子，把葡萄塞进他的嘴里。他在奢华之中长大，在王子的宝座上成长，在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的庇护之下，享受当时世界能给他的最好的待遇。法老的女儿在尼罗河里一看到小摩西就爱上了他。这个女儿是谁有各种说法，但是我研究了各种历史文献，我相信这个女儿就是埃及十八王朝的开国法老雅赫摩斯一世的女儿，叫雅赫摩斯女王。她是一个非常有权势的。以色列是跟着约瑟去埃及，当时埃及是在十二王朝的末了，那个时候差不多是我们国家夏朝的初年。神看顾以色列人，埃及的十二王朝和十三王朝都非常看重阿摩人。阿摩人包括以色列人，阿摩人指的是从红海对岸的迦南还有美索不达米亚来的所有的人。约瑟是阿摩人的代表，当时阿摩人的权势越来越大。约瑟死了之后不到一百年，阿摩人干脆取代了埃及的法老，自己做了法老。历史学家把这段历史叫做希克索时代，因为当时篡位的第一个法老自称希克索，就是牧羊人王的意思。希克索时代统治埃及长达250年，被称作埃及的14和15王朝。在希克索时代，埃及正统的法老逃到了南方，他们被历史学家称作16和17王朝。250年后，他们终于打败了阿摩人，夺回了埃及，建立了18王朝。所以圣经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这个新王就是雅赫摩斯一世，他当然非常不喜欢以色列人，开始压迫以色列人。他最爱他的女儿，给他也起名叫雅赫摩斯。所以雅赫摩斯公主是非常受重视的一位公主。雅赫摩斯公主跟一个17王朝的贵族结了婚，但是呢，他们一直没有孩子。当时埃及人求子的时候要去干什么，要去尼罗河沐浴，求尼罗河神送给他们儿子。雅赫摩斯的公主也去了，神利用埃及人的迷信去兴起他的子民。就是在这个时候，摩西躺在一个小小的方舟里飘到了他的身边。圣经说，小摩西一看到公主就撅着小嘴笑，公主一下子就爱上了摩西。后来雅赫摩斯一世去世了，雅赫摩斯公主的老公啊，不是雅赫摩斯一世的儿子，而是雅赫摩斯公主的老公，凭着公主的力量继承了皇位。所以雅赫摩斯公主当时权倾天下，被当时的人称作雅赫摩斯女王。她只有摩西这么一个儿子，所以摩西是第一顺位继承人。这样，摩西从小就生活在奢华的膝盖上，受到埃及能提供的最好的教育。可千万别小看当时埃及的教育，当时埃及人会的很多东西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搞明白，比如说金字塔，我们今天都没弄明白埃及人是怎么把金字塔建起来。金字塔的比例正好是圆周率派，金字塔的方位精确的指向大北斗和小北斗星。金字塔的巨石经过特殊的处理，在摩西那个时代，金字塔在夜晚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埃及在那个时代不但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富饶广阔的土地，还有最先进的科学文化，而摩西就舒舒服服地躺在埃及的窝里，享受生命一切最好的恩赐，直到神搅动了朝窝。你总能知道是神在搅动朝窝，因为一切都震荡起来。雏鹰一下子就被弹起来了，他还想再坐回去，结果再被弹起来，他还想再坐回去，又被弹起来。只是因为你生命中有些事情不再顺利了，并不代表你就一定在遭受魔鬼的攻击。我再说一遍，只是因为你生命中有一些事情 不再像以前一样顺利了，不代表一定是魔鬼在攻击你，有一种可能是你还想坐在那个曾经有神的同在的地方。如果你始终用你过去的眼光看自己，你可能会错过神要呼召你成为的自己。神有时候会搅动朝我，因为那个地方、那个人、那个工作在你生命中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没有比努力想要去抓住一件神要在你生命中去到的东西更让人沮丧的事情，没有比努力想去做神想要改变的那个人更折磨人的。我能说这句话，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你必须有耶稣说的像水和风一样流动的灵，有像保罗说的愿意更新的心意，好把过去熟悉的你变成神呼召的你。如果你始终觉得自己是那只坐在舒舒服服的窝里等着妈妈喂食的雏鹰，你就很难到蓝天白云之间去翱翔。说到底，翱翔比坐在窝里更费劲儿，需要更多的肌肉，需要扇翅膀，需要消耗能量，哪有坐在窝里舒服呀？所以雏鹰在窝里面叫，喂我，喂我，爱我，爱我，给我开个门儿，给我修条路，我。但突然之间，吃的没有了，吃的没有了是一个启示，因为神要让你前进。妈妈不会再嚼碎了喂到你的嘴里。我斥责所有的黑暗势力，你们能看到小鹰在那祷告吗？我命令所有的黑暗势力离开我和我的全家，妈妈该来了呀。我斥责撒旦，你延迟了我的祝福，你延迟了我的食物，你阻挡了我的祝福，妈妈到哪儿去了？我斥责一切的延迟和阻碍。小鹰一个劲儿的祷告，可如果祷告没有果效怎么办呢？小鹰斥责但是没有用，他发现自己很饿，可吃的没有来，问题倒来了，坐窝的树枝子支棱起来，我原来坐着的地方不再舒服，在神原来供应我的地方我失去了供应，不再有恩典让我做原来我做的那些事儿。恩典能帮你做很多事情，它可以让你不用患得患失。当你需要走过未知的世界的时候，恩典会遮住你的眼睛，免得你担心，免得你焦虑，让你能没有负担的前进。有的时候你需要有打两份工的恩典，你不会觉得太辛苦，因为有恩典支撑着你。你单位的老板不明事理，只有你能受得了他，因为有恩典支持着你。但是一旦恩典停下来，你会突然发现原来提供保护和舒适的树枝可以突然一下子支棱起来。你为了本来从来不会担心的事情担心，你为了本来不会生气的事情生气，这说明神要带你去一个新的方向。对摩西来说，支棱起来的树枝是他杀了一个埃及人。那些想要抢皇位的人听说了，他们在背后议论他，在暗中谋害他，他们打他的小报告，让法老大发雷霆，一定要杀了他，连他的养母也不能再保护他。突然之间，摩西需要逃离他的巢窝，逃离皇宫，逃离大理石的地板，逃离镶金的廊柱，逃离仆人给他扇的扇子，逃离递到嘴边的葡萄，逃离那些围在他左右伺候他的人。过去他熟悉的一切一下子都不见了，他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他逃进了沙漠，逃进了一个荒凉的地方，一个干旱的地方。他在逃离过去的过程中跑进了他的命定，他逃离了过去定义他的一切，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一个他从来没有过的身份。这有个英文的术语叫做 epiphany， 最接近的中文翻译可能是顿悟，但这个英文词的来源是东方智者看到了星星，突然领悟到以色列的王要降生了。这是基督信仰中的一个经验，你看问题的角度一下子改变了，一切你本来在意的计较的事情突然都不重要了。你不会每天有 epiphany， 你不会每周遇到 epiphany， 你一生中可能偶尔遇到几次，你在灵里突然惊醒，改变了你生命的轨迹， 对摩西来说，这次 epiphany 改变了他之后的40年。一个瞬间，一个老鹰搅动巢窝的瞬间，改变了他生命中40年的轨迹。他突然来到了一个蛮荒之地，他突然要重新思考自己是谁。身份问题对摩西来说一直是一个难题。他是一个希伯来的婴儿，被当作埃及人养大。对埃及人来说，他太希伯来了；对希伯来人来说，他太埃及了。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他虽然住在埃及的宫殿里，看起来一切都很好。埃及人虽然当面不敢说什么，但摩西知道他们背后是怎么议论他。他知道那些觊觎王位的人怎么在背后算计他。在光鲜的外表下面，很多事情真的是一言难尽。我想跟生活经历有点复杂、一言难尽的人聊两句。我想跟那些不能照实写自己的简历的人聊两句。我想跟那些做见证的时候只能说一半的人聊两句。你的生命的一部分是美好的见证，但另一部分，哎，一言难尽。很多人远远看去，日子过得不错，不过你要了解他，就知道还有很多事情其实一言难尽。他有让人羡慕的工作，不过你要了解他，就知道并不那么简单。他有幸福的婚姻，他们一起已经幸福的过了50年。不过他们的孩子知道，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如果你听到有人把不过加到他的句子中间，你就知道他在说，我可以告诉你我生活的这部分，但是有另一部分我不想提起，而我不想提起的那部分，对我的一生影响同样深远。从外表看，摩西的生活曾经光鲜亮丽，他是埃及的王子，是亚赫摩斯女王唯一的儿子，他有崇高的地位，最好的教育，聪明能干，受人尊敬，很多人觉得他有机会继承法老的王位。但是他骨子里不是一个埃及人，他在血缘上是希伯来人，可又没办法跟希伯来人打成一片。希伯来人说，你身上有一股埃及人的味儿，你说希伯来语的时候居然敢带埃及口音。你有没有被人嫌弃过？因为你一张嘴就听得出是个外地人。很多事情都有你眼睛看到的一面，也有你看不到的另一面。你看到一些明星采访，你听到一些牧师讲道，你觉得他们的生活怎么这么好呢？如果你对他们告诉你的那部分照单全收，你会预期着同样发生在你的生活中。如果你发现你的生活没有像他们说的这么美好，你会不满足，你会抱怨，因为你觉得你的婚姻、你的工作应该像你在手机上看到的一样美好。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现实的生活中总是有一些起伏颠簸，有一些风风雨雨。有时候你们坚持在一起，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有时候你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可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摩西在皇宫里的生活表面光鲜，但是老鹰搅动了他的巢穴，事情从一言难尽突然变成了一团糟。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的生活一言难尽的时候，不要去抱怨。摩西的宫殿里虽然缺乏归属感，虽然可能被埃及人私底下瞧不起，但那到底是高床软枕的生活，到底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可在他40岁的时候，他被人追杀，他不得不逃离宫殿，逃到沙漠里去。突然之间，他不得不去弄明白怎么在沙漠里生存。他怎么知道在沙漠里怎么生存？皇家学院里可没有教过这个课呀。他必须学会在沙漠中辨别方向，在沙漠里找到水源，适应酷热的阳光，弄明白哪种仙人掌可以吃，里面有水可以喝。他必须学会新的求生技能，因为他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生活有时候会把你带进一个新的地方，你不知道怎么在这个环境里生存。曾经只是一言难尽的生活，现在突然变得似乎到处都是危机。摩西终于逃离了埃及，逃出了法老的追杀，法老不再是问题，他正得意呢， 哎呀，我脱险了，胜利了。不过，我得吃点什么呀？你有没有遇到过刚刚解决了一个危机，刚想庆祝一下胜利，就遇到了另一个问题？你刚刚在单位做出了一点成绩，可一回到家，就看见你老婆拉着脸在等你。没有让神在你的生活中做主的生活，往往就会是这样。摩西在沙漠里一住就是40年，神安排他跟米甸祭司叶特罗一住在一起。叶特罗说，我有份工作给你做。摩西说，工作？什么叫工作呀？你不知道我在法老的宫殿里长大的吗？我只知道别人为我工作。在所有可能的工作里，叶特罗让摩西去放羊，去铲羊粪，剪羊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摩西穿的袍子是名牌，但没有人知道。他戴的项链是金的，但不能当水喝。他满腹经纶，但是没有地方用。过去的环境里，那些显示他身份地位的东西，在这里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因为这里不是那里，这件事不是那件事。你要想在这里过得好，你得能放下从那里带来的东西，愿意从头开始学习。你不能因为曾经是上市公司的 CEO 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好牧人。每一次你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你得能谦卑下来，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摩西正踱着他在埃及皇宫里训练出来的风度翩翩的步伐。叶特罗跟他说，去把那些羊粪铲干净。这是神在去除摩西的骄傲。神要除去他的骄傲，你能不能去做在神安置你的地方必须要做的事儿，去学神要你学的东西，像升级打怪一样，又从第一级开始打到下一级，再到下一级，再到下一级。你必须通过所有的考试才能毕业。叶特罗让摩西去给他放羊，羊很上相，在照片上很好看。但我在牧场上住过，我跟羊接触过。你在照片上看羊的时候，你闻不到那股味儿。几百头羊聚在一起，会让你在郊外也想戴上口罩，让你想带着空气清新剂去放羊。你在照片上看到的羊都是绝白如雪，真正的羊可不是这样。那些照片是带滤镜，羊的臭味不叫臭味，叫 odor， 这是个法文词。法国人要把羊的臭味用瓶子装起来，可以当杀虫剂使用。羊不怕蚊子咬，连蚊子都不愿意咬这么臭的东西。摩西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待了40年。我知道，我知道，这时候仇敌肯定会对你说，你的神现在在哪儿啊？你不是有很高的学历吗？你不是有很了不起的军功吗？我还以为你会出将入相，我还以为你会继承法老的皇位呢。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吧，你做了一群羊的王。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你会经历一个季节，好像你之前学的一切都白费了。你会感觉你没有被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你会觉得你生活在你的水平之下。如果你不小心，你会暗自以为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你觉得你没有活出你应该活出的生命。你在那里安慰自己说，至少我还没有死，至少我逃出了埃及。我只能想办法在一团糟里尽可能把日子过好。但是突然之间，神出现在了你的生命里。摩西就在他上班的路上遇到了神。他没有为了遇到神进食，没有为了遇到神祷告，没有为了遇到神说方言。这邂逅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圣经说他自己都吓了一跳，完全超乎了他的想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的神是擅长突然袭击的大师。我再说一遍，我们的神是突如其来的神，意味着你的生命会在你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突然转弯，异象和神迹可以没有先兆的突然降临，你的生命会一下子就被翻转，不会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而是突如其来凌空而降。一个电话，一个会议，一次邂逅，一个人，一个机会，你的整个生命下一个40年都会改变。 我不知道我是在跟谁说话，但是请你快做好准备。神让你赶紧做好准备，抓紧时间做好准备，因为他要翻转你的生命。摩西就像往常一样走在山脚下，神突然出现在了燃烧的荆棘里。摩西在这里已经待了40年，这时候他已经80岁了，他花了80年才终于弄明白自己的命定是什么。80年的内心彷徨，80年的不确定，80年的渴求盼望，80年没有归属感的飘飘荡荡。他不属于埃及人，也不属于米甸人，也不属于希伯来人，他跟所有的人都有交集，但却没有办法融入任何人。我想跟不能融入的弟兄姐妹说两句，我想跟不合群的人聊聊。你们来自生活的各个阶层，你们中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没有受过教育，有住在一线城市的，有住在农村的，有的很有钱，有的没什么钱，有的长得很漂亮，有的长得没那么漂亮。但不合群的人呢，你知道你是这种人，因为你内心可以感觉到，不管你怎么想办法让自己融入，变成他们的自己人，在他们中间舒服放松，但总会发生一些事情，让你觉得他们根本就不理解你，也没有从内心认可和接纳你。我不知道，也许今天来听讲到的弟兄姐妹中只有一两个，但是总会有那么几个不合群的人知道我说的是他。神想让我告诉你，不能融入也许不是你有什么问题，而是神选择了这个方式来牧养你。他根本没计划你合群，因为假如你融入了希伯来人，你就没办法去领导你为了合群而要去迎合的人。假如你融入了埃及人，你就没办法叛离跟你称兄道弟的人。假如你融入了米甸人，你可能会错失你的命定，在沙漠里建造房子，定居在神只是让你路过的地方。所以那种不合群的感觉，不是因为你迷失了，而是神在带领你从信心走向信心，从荣耀走向荣耀。因为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所以跟我一起说，别泄气，再往前走一步。
别泄气，
再往前走一步。
你就快到了，神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你今天听这篇讲道，就是因为神要给你一个启示，给你从燃烧的荆棘，现在正是向前迈步进入你的命定的时刻。所以我挑战你再往前走一步，一起说，我要向前迈一步，
我要向前迈一步，
我要向前迈一步。
大家一起说，我就在我的命定的门口，
我就
在我
的
命定的门口，
命定的门口，
我就在我命定的门口。
阿门。
如果你不放弃，如果你不召唤你自己，如果你推动你自己飞出这个被搅动的巢窝，你将进入广阔的天空，任由你自由的高飞。大家一起说，还没有完，人还有更大的计划。
还没有
完，
人还有更大的计划。
大家一起说，神马上就要在我的生命中做一些奇妙的事儿了。
神马上
要在我的生命中做一些奇妙的事
了。然后再往前迈一步。
再
往
前
迈一步，
迈一步，
阿妹，
阿妹，
往前迈一步，就有了一个 epiphany。哇，天哪！看着燃烧的荆棘，谁敢说这不是一个神迹呢？你看它烧个不停，怎么荆棘一点都没有被烧掉呢？于是，他就决定走到那边去看。如果我给你看到了一样东西，你不感兴趣，这东西就跟你没有关系。我给投资人讲我们要做的业务，如果投资人心不在焉，我就不在他身上浪费时间。神会安排其他人来赚这笔钱。如果我给你看你一样东西，这东西不吸引你，这东西就跟你没有关系。假如这东西是你的，即使你想要离开，总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拉着你到那边去。在摩西看到荆棘的时候，神没有跟他说话。 圣经告诉我们，直到神看到摩西转回身来想要去那边看的时候，神才说，我看到你被我的意象吸引了，现在我可以跟你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水平上对话。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请跟我一起说，你有多想要神？
你有多想要神？
你有多想要神主宰你的生命？
你有多想要神主宰你的生命？
阿们。如果你很想要神主宰你的生命，你会不停地转回身来到他那边去。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他吸引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不停地拉我过去。我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但是我的命运跟着燃烧的荆棘连在一起了。请跟我一起说，我的命运在这火焰里。
我
的
命
运在火焰里。
人生的意义火焰里
连在一起了。
人生的意义
在
火焰里。
阿们。所以如果你逃离这个火焰，就是逃离神的计划，逃离你的归宿。你的命定在这个火焰里，你的命定在这个困难里，你的命定在这个征战里。神看到摩西被燃烧的荆棘吸引过来了，他就呼叫摩西。他没过来之前，神没叫他。当他走过来了，神叫他说，摩西，摩西，你有没有遇到过你看不懂的东西在那儿叫你？你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拽着你，他还挑战你，让你脱掉你的鞋子，告诉你你站的是圣洁之地。怎么我站的地方就成了圣洁之地了呢？40年了，我经常来这里，怎么就变成圣洁之地了呢？上个星期我来的时候，没人告诉我这是圣洁之地呀。我脚底下到处都是羊粪，这地方为什么是圣洁之地呢？神说，这地方是圣洁之地，因为我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圣灵放到你的里面，因为有我在的地方就是圣洁之地。我把圣灵放在你的里面，所以你不能小瞧你自己，因为你是圣洁的。你去的每一个地方，你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圣洁的，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你干嘛要崇拜你之前的那个阶段呢？你为什么不在你现在的这个阶段里去寻找神呢？而不是希望能回到之前的那个阶段，或者走进下一个阶段？为什么你不在你站的地方找到那丛燃烧的荆棘呢？突然间神告诉他，这是圣洁之地。摩西想，什么圣洁之地？这算什么圣洁之地？满地羊粪的圣洁之地吗？臭烘烘的圣洁之地吗？白天热得像蒸笼一样，晚上冷得像冰箱一样，这算什么圣洁之地呢？每天从仙人掌里头吸水出来，从毒蛇嘴里取药材出来，看见水也不一定能喝，有的水还是苦的，有的水让你生病，这算什么圣洁之地呢？神说，别废话，脱下你的鞋来，你站的地方就是圣洁之地。如果你抱怨神带领你的方式，你就没办法走到神要带领你去的地方。神让摩西说，让我来告诉你，我为什么带你来这里。你还记得40年前吗？那时候你年轻气盛，想带着以色列的子民去一个你自己见都没见过的地方。如果40年前我让你带他们来到这里，你们所有的人会一起发懵，全都得从头学起。所以我让你先经历旷野，我让你的老丈人、你的老婆和6个小姨子先教会你怎么在旷野中生活。你现在再去带他们进来的时候，你受过的磨砺会成为你的信用。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给你的及时的话语。我磨砺你，我锻炼你，我把你放到旷野里，不是因为我不想祝福你，而是因为我要给你一些信用，好让你做好准备。当有人迷茫的时候，当有人沮丧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别难过，别担心。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这样宣告，你可以这样祷告，我知道这管用，因为我经历过你现在经历的一切。我的名字叫摩西，摩西是取出来带出来的意思， 而那个把我带出我的处境的神也会把你带出你的处境。请大家对着关怀小组里的弟兄姐妹们说，一切都不会白费，
一切都不会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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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不会白费。
你经历的，你忍受的，你哭过的，你一个人把孩子养大的过程，你下了班还要去开滴滴的日子，你挣扎着不让自己沉下去的努力，全都不会白费。荣耀归于我们的神，荣耀归于我们的神。神有一种办法，把你生命中那些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事情编织在一起，那些磨砺，那些痛苦，那些汗水，那次失恋，那个抛弃了你的人，那个不愿意帮你的人，那个拿着鸡毛当令箭给你找麻烦的人，那个你没办法必须去做的工作，他们看起来像是神的延迟，神的疏忽，但是神让我来告诉你，你所经历的一切都不会白费。我不知道神的这句话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神跟你之间说过什么，我只知道他让我来传讲这句话，就是你所经历的一切，每一滴你流过的眼泪，你在沙漠里学到的每一件生存技能，每一个离开过你的人，每一个拒绝了你的人，每一次你受过的伤痛都不会白费。神会用你经历过的一点一滴来把你准备好去成就你的生命。如果这话语对你有启示，你可以大声地赞美我们的神。于是神对摩西说，去告诉法老放我的子民走，因为摩西会说埃及宫廷的语言，熟悉埃及政府的程序，知道应该去找谁，知道怎么才能见到法老，熟悉法老看问题的角度，知道法老的心理，知道怎么能不卑不亢地面对法老。这是摩西一生的前40年里在埃及的宫殿里学到的。但同时摩西也为叶特罗工作了40年，他比40年前更理解希伯来人，他知道那些白天黑夜努力工作的人有什么诉求，如何思考，对生活有什么盼望。米甸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米甸的祭司侍奉的也是耶和华，他在耶和华的祭司家里过了40年，他比之前更了解希伯来人的神，更了解希伯来人的祖先，更了解希伯来人的父母。不久之后有一天，摩西来到了法老的宫殿上，对法老说，伟大的我是派我来跟你说，请你放我的子民走。法老召集了他的博士和术士，他们把手杖扔在地上，变成了一条蛇。如果没有河内山顶的经历，摩西可能会手足无措。但现在摩西说，这有什么，他也把他的手杖扔在地上，他的手杖也变成了一条蛇，他的蛇吃掉了他们的蛇。然后他抓住蛇的尾巴，蛇又变回了手杖，他把手伸进怀里，伸出来的时候变成了雪白的颜色，再伸进怀里又恢复了肉色。第二天他们来到河边，他用手杖击打河水，河水全都变成了鲜血。法老说，你不是跟我一个学校毕业的吗？我们学校里没教这些呀。摩西说，这些我不是在埃及的学校里学到的，我是在旷野里学到的，我是在烈火前学到的，我是在燃烧的荆棘里学到的，我做单亲妈妈的时候学到的，我在离婚的过程中学到的，我送外卖的时候学到的。让我们一起说，我学会了怎么生存，
我学会了怎么
生
存。我去过沙漠，我顶过酷热的骄阳，我挨过冰冷的夜晚，神是我的灯，是我的拯救，我不怕遭害，神是我生命的力量。虽然大军围攻我，我心中却一无所惧，虽然战争来临，我仍然满怀信心。最终摩西领导着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他能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因为他曾经自己被神带出了埃及。他可以指着水源说，别喝这儿的水，因为这儿的水是苦的，会让你生病。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喝过这儿的水。他可以告诉以色列人说，别看白天这么热，晚上特别冷， 一定要加件衣服，注意保暖。你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在这里过过夜，有人被蛇咬了。摩西说，你可以用这个解读。你怎么知道的？因为我遇到过这种蛇。如果我没有来过这里，我没法教你。我一生经历的一切原来都没有白费，不管是在皇家学校学过的军事、科学、民政、法律、天文、演说，还是在旷野里的羊粪学校里学到的地形、地势、求生的技能，甚至牧羊的能力，都是为了预备我带领以色列的子民走出埃及。我过去所有的经历都是为了出埃及所做的练习。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回看你的生命，那些独特而复杂的经历，那些一言难尽的过去，都是你命定的线索。因为不管你会成为什么，你已经是那个东西的种子了。摩西成为了伟大的领导者，因为他曾经是领导者。他带领过埃及的军队，他带领过旷野里的羊群。他生命的最后40年里，他要带领以色列人。猜猜在哪儿？在旷野里。神每一次改变你的生命，都把你带进一个新的维度，但那新的维度都是你过去的维度的延续，是在过去的基础上迈进一个更高的层次。突然之间，我明白了保罗在罗马书8章28节所说的另一层含义。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不是每一件事都让你感觉良好，但是他们都是为了你的益处。因为神不是在给你冠冕的那天才呼召你的，他在你一生中都在预备你去接受他的冠冕，他在你的一生中都在预备你去成就他给你的使命。没有一件你所经历的事情会白费，没有一件。他用你的软弱打破你的骄傲，他在旷野里让你学会谦卑，他谦卑你是为了高举你，他先谦卑你再高举你，这样到了那高的位置你就不会骄傲。不管今天你在这个过程中的哪一步，这是神对你的应许。你经历的一切都不会白费，你觉得是征战的，其实只是训练。马大对耶稣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弟兄就不会死了。我输了这次征战，因为你没有来帮我。耶稣说，这算什么征战？我要想不让你的弟兄死，你的弟兄根本就不会死。我故意多待了2天才来，就是为了让你的弟兄死去。因为死亡是复活必要的一步，我需要他先死去，好让我的大能在他的软弱上更加完全。我之所以不在上一个层次里救他，是因为那样的神迹实在太小了，所以我等到不好变成更糟。这样当我带你出来的时候，没有人会怀疑是我把你带出了你的绝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但是我感觉到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做点什么。神要收集你生命的碎片，你忍受过的，坚持过的，叹息过的，失去过的，让你无法融入的，都是为了神现在要在你生命中所成就的大事做准备的。神要把这一切都连接起来，他不是要给你一些零星的祝福，他要在你的生命中做一件大事，给你一个大大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你经历过的一切都不会白费，他们都收藏在神的手中。神施展大能的手要翻转你的生命，给你宏大的祝福。神要大大的使用你，你的生命将会不同。神的荣耀会照亮你的生活，你会平安喜乐，健康富足，你会兴盛，会蒙福，会凡事顺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